神丰满，到处基督和神荣光，神作亮光，主作生命，云作火地，生命水流，三一之神他彰显，见一万有，直到永久。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那个自由宣读好不好？阿们。
弟兄姊妹，两两选一节，好好的享受一下。
阿们。哦，是，基督乃是神的奥秘。哦，要将神解说，将神表现。哦，召会也是基督的奥秘。要将他严明，将他彰显。
是的，赞美主，基督召会所有肢体，全都原属于你主之类。
阿门。
所以需要无限变化。
阿门。
变为透明。
阿门。
变为宝贵。
阿门。前一节，看，前第几节？第几节？第一节，好好好。好，我们唱第一节啊，第一节我们来唱两遍啊，第一节。
好，弟兄姊妹，我们进到今天的第九篇，第二十一周。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同声来宣读这个篇题，阿门。召会的奥秘，阿门。再读一遍，召会的奥秘。好，弟兄姊妹，那这里总共有四个大点，我们也同声一同来宣读这四个大点。以弗所三章三至十一节启示，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做召会的奥秘。神隐藏的定旨是个奥秘，这奥秘的揭开就是启示。圣经说到奥秘的启示，第七号，作为经过过程之三一神永远经纶的终结，结束现今奥秘的时代。因此启示录十章七节说，神的奥秘就完成了。阿们。召会的奥秘是宇宙终极的奥秘。阿们。弟兄姊妹，读完之后有什么印象呢？哎，对，所以大家都觉得太奥秘了，所以连这篇信息讲起来都太奥秘了。
Amen.
好，那什么是奥秘？好，弟兄姊妹，我们先第一个关于这篇信息啊，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个奥秘的定义是什么。好。那在这个执事的讲台信息里面，弟兄给我们了三个简单的定义。啊，第一个是他从字典里面找出来的，他说叫做一些无法领会或超越人所理解的事。阿门。他说一些无法领会或超越人所能理解的事物。所以你看，哇，这个字典解释的就是很奥秘了。阿门，无法理解， 阿们。好，另一项一般人的这个解释叫做奥秘乃是宗教的真理，是无法完全领会的。阿们。好，这是人啊对奥秘的这个所谓的领会。好，第三个就是指示信息里面，就是李弟兄给我们的这个解释，他说奥秘这词的意思就是有一样东西或一件事是隐藏的，第一个叫做隐藏的，它实在是有的，人却不知道、不明白、看不见、不懂得，这样的东西或这件事就是奥秘。阿们。好，这是啊，李弟兄在这个从以弗所书看教会在基督里的福分与地位啊里面所帮我们解开的。那我们简单来讲，从另外一个本书来讲，他李弟兄说到关于这一个奥秘的这个定义啊，他直接解释，他说圣经不仅有其表面，更有其深处，在圣经的深处还有奥秘。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揭开的就是圣经的深处里面所要启示的一件事，叫做奥秘。好，那他说奥秘啊，第一个，所以大家记得它是隐藏的，第二它是秘密的，第三它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从这句话来看，就是弟兄姊妹读完之后你也是无法了解，是这样吗？不是。我们来看一下，虽然在这里啊，保罗给我们看见奥秘的这件事，尤其讲到这个召会的奥秘，但你从他所使用的这个经文里面，你就知道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奥秘不能只是奥秘而已，它是需要揭开的，也是需要让我们能明了的、能明白的。我们弟兄姊妹来看一下晨兴圣言的这些的经节。好，周一的经节48页。好，以弗所书3:3-5说，就是照着启示使我知道这奥秘。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奥秘弟兄姊妹不是常常我们说无法了解就可以了，它有个目的是要我们知道的。阿们。好，那后面他继续说，正如我前面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这个奥秘需要什么呢？像你所说的这个基督的奥秘是什么？第一个叫明了，第二个有领悟。阿们。好，周二的经节，罗马书16:25-26。好，他说照历史以来秘而不宣之奥秘的启示坚固你们，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了。阿们。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奥秘是已经显明出来了。那显明表示什么？大家都看得见了，摸得着了，就清楚了。好，那到了这个周三的经节，好，启示录10:7说神的奥秘就完成了。好，那但以理书9:24，然后这里所说的，他说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知圣所。好，关于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觉得封住异象和预言是什么意思？大家的领会一般来讲都觉得，哦，因为它就是一个奥秘，所以它封住了，所以大家看不见不明白。但是啊，他这里讲的这个封住异象和预言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一切都已经显明了，所以不再需要异象和预言。听得懂意思吗？所以对这句话的领会，大家要这样的来领会，所谓的封住异象和预言这一些，因为他已经决定了70个7的这一个的这个预言，让帮助我们来明了和明白这个所有在原初的时候是奥秘的这件事。所以从这一段的里面啊，弟兄姊妹如果看他的这个晨兴文，他说从亚当到摩西，这个是什么？法前时代。好，那从摩西到基督，这个是什么？律法时代。好，然后以及还有将来一个叫做千年国和新天新地的时代，那中间有一个时代叫什么呢？好，就是召会的时代。好，这个什么都叫做什么奥秘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好，一面来讲它是奥秘的，那另一面来讲它借着这个使徒保罗的这一份的指示啊，已经揭开了，使我们能明白这些的奥秘。好， 到了这个周四的经节，他说哥罗西书二章二节，他说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换句话说，你也从这些经节你就清楚知道，这个奥秘弟兄姊妹不是一点都不是要你所谓的无法了解无法明白，一点都不能传讲，听得懂意思吗？你要能以完全认识。好，他说你们以弗所书三章四节，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所以弟兄姊妹要不要花时间念呢？要，你花的时间太少，所以你还是不傻傻的，对不对？他就觉得都是奥秘，对，像我们周二读完的那篇信息之后，很多弟兄说就是奥秘啦，都是奥秘。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完之后只能讲这句话，一点都是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了。所以好，为了这个让弟兄姊妹明白，因为弟兄姊妹对于这个词啊就是奥秘就觉得就是奥秘嘛，无法了解，是隐藏的，对不对？是秘密啊。但是李弟兄在他的这个信息的里面，关于这个我读给大家听一下，他说在这一篇叫做召会的三方面之二，召会的历程，第一章的召会的产生李弟兄讲，他说哥罗西书二章二节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是在基督里显明出来，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他说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可以把奥秘改作故事啊，改作故事。当你把这些话都改成故事这个词的时候呢，一切都不是奥秘了，听得懂意思吗？因为我们太用了这个词本来就是不容易明白理解，懂我意思吗？但是在这里保罗借着这个他的十四封书信其实就是要揭开这个整个的宇宙中这五大的奥秘。阿们。第一个奥秘是什么？宇宙的奥秘是什么？是神。然后呢，第二个人也是一个奥秘，是什么？也是没有。第二个是人，也是一个奥秘。弟兄姊妹，我们对人很清楚了解吗？从某面来讲也是了解，但是它也是一个奥秘。第三个是什么？讲到什么？好，就是讲到这一个我们要认识的，好，神的奥秘就是什么？基督。好，第四个讲到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好，第五个召会为什么他也用到召会也是一个奥秘这个词因为弟兄姊妹不是让弟兄姊妹就是说把它看得好像很浅显，简单来讲就是说召会从某面来讲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但是他也是什么有五面。他讲到第一个，他是基督的生机体，他也是基督的扩大。第二个，他也是神的家。第三，他是金灯台。第四，他是基督的心腹。第五，他也是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所以从某面来讲，我们好像看见召会就是指着蒙召出来的会众说的，但是更是指着他的那个内在更深处的这个意义说的，就是这五方面。好，所以他说，所以李弟兄说，他说可以把奥秘改作故事，也就是说，神一切的故事就是什么？神一切的故事就是基督，阿门。不然我们开头都讲神的奥秘就是什么？神的奥秘是基督。你讲神的故事是什么？是基督。你将来领会就能容易明白这一切的内容，好不好？好，这里保罗当我们讲到基督的奥秘是召会，你想基督的故事都在哪里？都在召会里面。那召会这一切的故事就是什么？其实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做召会的奥秘，对不对？所以我们将来领会，我们就能慢慢的来揭开所谓的这个召会的奥秘。阿们。好，但是这一篇信息里面Ron 弟兄还有一个负担，他说奥秘是与信心并行的。弟兄姊妹，这个你要记下来， 奥秘啊，是与信心并行。他说，因为奥秘的时代，也就是什么信心的时代。好，好，他说，当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就不仅能对神经纶中的奥秘有属灵的领会，也会知道我们身处在奥秘的时代，并且同时是处在什么信心的时代。这是一个同时并行发展的。在这里啊，为什么让这样或者说要这样的来帮助我们看见？因为弟兄姊妹，我也是我刚刚说人也是一个奥秘。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一切都是浅显的，懂吗？都是就是这样。但是啊，当我们信主之后，就很多的所谓的奥秘的事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弟兄姊妹，天气这么冷，今天为什么早上要过来？啊，奥秘，懂我意思吗？因为在这里有神，阿门，懂我意思吗？啊，所以，每周除了都看你不见了，都不是出去玩去，不是去圣徒的房子，就是去会所，听得懂一样？哎，这在外人看见叫做什么？奥秘，啊，所以今天为什么要用这个词？主要就是要帮助我们看见，没有神，没有基督。一切都是什么浅显的，都是凡俗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需要什么？是奥秘的，也就是保这李弟兄所说的，需要有基督在其中。Amen。 弟兄姊妹，所以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来到他的话的跟前，就是使我们有份于这个所谓的神的故事，有份于基督的故事，就是有份于他所有的这些的历程经历并享受。阿们。好，那第二个部分弟兄啊，就告诉我们看见，他说他用这个路加福音啊18章啊1到8节，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啊，讲了一个寡妇恒切祷告的比喻。换句话说，今天在这个奥秘的时代，其实就是信心的这个时代里面。那当啊，这个荣弟兄讲到一个例子啊，他的姊妹就是要出国，要有一个办签证，但是啊，要出发前，他们还没有这个签证的时候，他姊妹向主有这个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已经听了他的祷告，这就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阿妹，这就是什么？奥秘，阿妹。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一切的基督徒生活的里面，都是只是有份于所谓的外面，弟兄姊妹，你的所谓的基督徒生活就是社交的生活而已。所以我们需要什么？一切的连于这位复活的这个基督，就是活在这个神圣的奥秘的范围的里面。哎，这就是这一篇呢主要的整个的负担要帮助我们来看见的。好，那从以弗所说来看，好，第二大点说，神隐藏的钉子是个奥秘。这个奥秘的揭示就是什么？启示。圣经说到奥秘的启示，所以第二大点就要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奥秘的启示。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奥秘已经揭开了，所以就有了这个启示。启示就是什么？使我们能明白，就好像这个本来是有帕子的，有幔子的，它已经什么揭开了，就叫我们能看见里面的一切的这个内容。好，他说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在别的世代是隐藏的，直到新约时代才启示出来。阿们。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都在什么新约的时代，所以这一切对我们是什么启示的。但是弟兄姊妹，启示在哪里才产生的？好，第二重点这段他讲，他说这奥秘世代是一直隐藏在神里面的，但是现今新约的时代已经得着照明而能看见。好，那这样的看见从哪里看见呢？好，这里所说的用话起来是借着调和的灵。阿们。所以当我们的灵与神圣的灵调和时，我们的灵就成为什么？基督的奥秘得以向其启示的器官。就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你读完这篇的时候觉得还是很奥秘，完全一点都不懂，没有享受，这是什么？那你就是用人的心思来领会这些的外面的这个字句。当我们好好的用我们调和的灵来导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的叫做什么看见。这样的看见虽然有时候你很无法这个言传啊，但是你里面有一种的领会 和摸着，就像你们祷告完之后，就像刚刚那个姊妹，她祷告完之后，为什么她就有神已经听了她的祷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当你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里面很有笃定的把握，叫做神听了我的祷告，这就是什么？揭开了一切好像尚未发生的事，但是在你的什么灵中已经看见这事已经完成了。阿们。好，这就是你所说的。好，他说我们若需要看见这隐藏奥秘的启示，就需要什么？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也就是我们重生的灵里，还有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阿们。好，那讲到这么多关于这个所谓的奥秘的启示，这个奥秘启示其实要启示什么呢？其实就讲到教会是这个基督的身体的这建设，借着神的经纶呢，要来完成啊。所以我们常常用的这许多的这一个的词汇啊，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看见教会。一面来讲，好像就是我们这些许多的弟兄姊妹；另一面来讲，我们这许多的弟兄姊妹需要在灵里调和并建造在一起，成为的基督的身体，做基督在地上的这个彰显。其实简单来讲，这就是这个教会的奥秘能给我们看见，就是所谓的这个基督的他的一切的这个故事。阿们。好，那第三大点刚刚已经说过了，到第七号的时候啊，待会这个谢弟兄会把这个图啊给大家看，大家就更容易了解。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在这个七十个七啊，以基督来临的这一个图画的里面，就说出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神的奥秘完成了，阿们。那这个完成呢，他主要是要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说基督成为肉体这件事。第一个是什么？简单来讲，基督成为肉体这件事啊，它是一个奥秘。也就是说，所有的奥秘的开始是什么？从基督，就是神亲自成为人开始。所以在这个七个所谓的这个时代的里面，法前时代，这个律法时代，以及啊这一个奥秘的时代，这些的时代都是为了什么？来给我们看见这一位啊基督他在地上的过程，并且什么？他在人里面的这一切的过程。所以你看第四终点，第三大点，第四终点，基督自己、教会、诸天的国、福音、基督的内住，以及作为这奥秘时代结束的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都是什么？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阿们。好，那所以这里就说出这一个基督啊乃是什么？这一个奥秘的时代的开始。好，那他的这个结束啊，就是啊他已经完成了这一切，就是要终极完成这个新耶路撒冷。阿们。好，到了这个第四大点，教会的奥秘是宇宙终极的奥秘。好，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一下，对读一下里面的所有的点，第一中点跟里面的小点。好，第一中点，弟兄，教会乃是神永远经纶里隐藏的奥秘。好，姊妹，第一。好，弟兄，按照以弗所三章四节，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基督的奥秘。阿们。教会的奥秘从已过的永远到旧约的各时代都是隐藏的，但在新约时代，这奥秘已向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显明了。阿们。我们的灵需要是刚强的，满有智慧和启示，使我们能认识教会的奥秘。阿们。好， 第二重点，极大的奥秘，基督与教会乃是宇宙和人生的意义。阿门。好。好，弟兄。阿门。好，我们弟兄，请弟兄姊妹翻到第59页。好，59页、啊、这一段其实就是要启示关于啊这个极大的奥秘，或者说这个宇宙的终极的奥秘以及的人生的这个意义，其实就是要给我们看见，我们要照这个奥秘的启示过奥秘的生活。那这里所说的奥秘的生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最后一段所说的，你我要认识基督徒该有的生活，就必须认识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应该是你我每一天的生活，若没有这个奥秘，我们所过的生活就不过是人的生活，而不是基督徒的生活。他说基督生活四个奥秘，这个奥秘就在于基督。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今天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来，弟兄姊妹为什么天天要花这么多的花来诚心，晚上为什么要共追啊？这些都是什么？关于我们享受这个基督的奥秘。好，他说这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他天天都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切的事故，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享受的、受苦的，大家可以画起来，都应该是这奥秘的表现。所以从某面来讲，你的环境可能不好，很多的为难，但是在你里面却有一种的喜乐的这个彰显。为什么？这就是那奥秘。因为什么？大家发现，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活，乃是有一位奥秘者在我们里面活。好，世人都是向自己活。好，然后或快乐或痛苦都没有奥秘可言，但基督徒就不同了。顺境中他什么？感恩。逆境中他赞美。人以为稀奇，这就是什么？基督奥秘的故事。所以换句话说，简单来讲，今天一句话，关于啊这个教会的奥秘，就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一种的生活，就是以基督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中心和普及，知道？所以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弟兄姊妹，比如说啊、哦，你的孩子生病了，很简单嘛，看医生，这就是什么？人的生活，懂吗？哎，你孩子生病了，你祷告。我不是说不看医生哦，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但是奥秘就是连于基督，连于这位神，阿门。所以这才是什么？这一个所谓的奥秘，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奥秘上，也就是什么？这个信心的生活，阿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开头这一个Ron弟兄要把这个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摆出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所谓的奥秘，就是连于这位基督。所以我们只要在我们的所有的侍奉中、服事中连与基督，一切的哈，一面来讲都是奥秘。就像哎，最近你的小区为什么人增加了？因为你有祷告啊。从某面来讲，它真的是奥秘嘛。就好像我想，去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去忽然间就搬来了6个家。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这么多家搬来你们大区呢？没有嘛，对不对？这就是奥秘。那奥秘的关键呢？就是祷告嘛，
阿门。
感谢主哈，谢天父加强。
感谢主，阿门。这个人家多也是奥秘，人减少也蛮奥秘的。我们早上在交通说，我们的人好像到客率只到7-8成，还有2成，我们是觉得蛮奥秘的，因为我们已经尽力了在这边。每个弟兄都花很多的 时间在主人面前领受，然后再来分享给大家。阿们。好，那我也花了一些的时间来，那也看到这次五个要上来的，我看到三个弟兄们的啊，因为档案事先给我了，我就把它印出来。哎，我眼力不太好，所以我都放很大在看。那个姊妹的就交给刚刚才送来，就交给华生弟兄看。那我稍微，我这次上来是很有负担的，因为有一个东西啊，是值得向大家传扬的，因为我们都有秘密，对不对？哪一个人没有秘密呢？告诉我，有没有人没有秘密的？什么秘密？就不要让人家知道的，有没有？一定有。但是呢，很奇怪，每个人都很想知道别人的秘密，因为知道秘密是很快乐的事情，很快乐。哎，因为你不知道，哎，我知道，好像就有没有这种心态啊？你如果有这种心态，再来进入这样的信息，你就觉得非常的提升。当我认识了神，我的人生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我在为人处事很多的事情上的抉择，完全不一样的抉择，因为我看见了神所要的。我的价值观已经从一般的外邦人提升到神人的位置啊，当然啦、啊，你说我知道了，那就很厉害了。不，还是有分等次的啊，因为机密啊，在我们军中啊，或者公文啊，有一般机密，对不对？有高级机密，有最高机密，有分等级的。哎，再讲别的好了，我们召会的那个人事系统。也有秘密，那个不同的情形呢、啊，哎，小区的有小区的解码，对不对？大区有大区的解码，我因为我负责，当时是负责全召会系统，所以我手上有最高解码。感谢赞美主，但是你越拥有机密的人，里面责任是越重的，因为你越要照顾他们，保护他们。这是一个基本的责任感啊，所以不要了解啊，我知道人家秘密越多越好，我告诉你，你越多知道越多越烦恼，因为你帮不了他，你只是增加自己的烦恼。所以聪明人不要知道太多秘密，尤其是人的秘密，但是呢，神的秘密，神的奥秘我们要知道。很多人的秘密是不愿意让你知道，被你挖出来的，对不对？但是神的秘密却是乐意，他乐意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呢，秘密不什么可爱，真正好的是说他愿意启示出来。哈利路亚！所以呢，这个负担就来了啊！你们看到这个第九篇一起来念，召会的秘密。那基本上这三大点，第一个是讲到这奥秘是需要启示的，没有打开，没有启示就是奥秘，啊，就让它过去吧，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第二个，刚刚弟兄已经讲过，我就不再重述了，啊，那神所要完成的，哎，我记得有个灯，这看不到，好，没关系。神要完成的奥秘是我们所要关心的，到底他所启示的奥秘是要做什么，原来就是神的经纶。好，那最后是提到什么，我们要如何来完成。所以我刚刚讲到，你知道了就要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要把这个东西去实行出来。所以神的经纶我们知道了，所以我们要有负担去把它推行出来。 Amen。 那最早呢， 这个奥秘啊，是像他的，为什么都动不了？哎，你帮我样啊，是，是要指向啊、哦，这边要指向这边才行，不是指向荧幕。OK， 啊，他这个奥秘呢，我们在每本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后面都有这个。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奥秘，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从但以理书提到了七十七个七，对不对？那这里的奥秘在出现在哪里呢？啊，我们看到前面律法时代，对不对？这个律法时代啊，占了69个七，因为圣经很明确，但以理书有说到，啊，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耶路撒冷完成，花了7个七，啊，这些都很明白的，很应验。接下来就是从耶路撒冷重建完成以后，到什么？弥赛亚被剪除，换句话说，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呢，人的生活没什么，在神眼中没有什么秘密。那这个图啊，非常大的成分是在描述末期，但是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因为这末期啊也是很明显。也就是说，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现在很多的消息说什么啊，主耶稣要来了，干嘛啊，都不要被骗了，因为有一个很明显的启示已经启示出来，当以色列的圣殿重建的时候，就是末期到了。记得这个哈，这是圣经神已经启示了。那我们现在所在重建之前到主耶稣死而复活这段时间，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奥秘的时期，也就是教会的时期，也就是恩典的时期。阿们，啊，那所以这张图很快的就可以过去了啊。我们重点是，这是向上，向下 ，OK， 好。那为了这张图哈，啊，我把有弟兄啊花很多的时间把它文字的表示出来，配合经文，这个 PowerPoint 可以给你们啊，到时候我发给小组长，你可以，我详细对过。真的是非常用心所做出来的，啊，在这里我也在一个得到一个启示，因为神乐意把这个启示，你说我怎么没有呢？我怎么没看到呢？甚至，但是有些人说我看到了，他看到了，不知道看到什么啊？真正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啊，这么清楚。所以呢，在我特别画那个箭号了，左边、右边全部是没有什么奥秘的，因为大家都很明白。但是唯有这段时间呢，啊，从主耶稣怎么死而复活，就这个主耶稣死而复活就是奥秘啊，没有人能解释啊。秘密呢，就是说我遮掩住了，不让你知道我口袋有什么，但是我口袋的东西拿出来，你还是看不懂。没错吧，我拿出来你还是看不懂，因为里面满了密码，满了指令，你根本不懂，那就对你讲那就是奥秘，没错吧哈？秘密是不让你知道，不让你看，奥秘就是给你看，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利路亚。所以呢，这段时间已经出来的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但是呢，神有个路，他就是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他所选择的众圣使徒，或者众使徒，或者是众伸言者，由他们来说。像保罗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呢，在当时代的人就听从了保罗的话，啊，就建立了神所要的召会，在那边传扬福音，这就是神的心意。那事隔2000年了，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人看见神？ 有没有人看见基督？但是我们看见了榜样。所以有一句名言叫启示叫人心动，当你看到了人家不知道的，你就会非常的跳跃。但是呢，榜样会叫人起来行动。我所以会这样的服侍主、侍奉主，原因就是我看见了服侍我的人的榜样，他是如此的行事为人，就使得我心里面心动，然后起来行动，在很多的选择上与他一致。那我向他一致，就是朝着神的心意而走。阿们。好吧，这个也跳过去了啊，到时候你们再详细去看。那我今天的负担主要是在这里，保罗在这个篇信息里面启示了五大奥秘。哎呀，那快速的提过来，我们一起来练。来，宇宙的奥秘是什么？有神。神的奥秘是什么？基督。基督的奥秘，基督的身体，奥秘，人成为神。哦，很棒吧？这五德奥秘一定要记住，这就是几乎是宇宙了，神所造。第二，来，我们用经文来看，来，罗马书，一起念。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那看不见的而神性的洞见的，借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叫人无法推诿。Amen。 神是，这实在是奥秘，当然没有时间去描述，你这个人就是奥秘啊！你这个人眉毛为什么是长在眼睛上面，眉毛为什么不长在眼睛下面？很奥秘，所有的位置都是神设计好的，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正常人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它是出于神的手法创造的。好，第二个，那神的奥秘是为什么说是基督呢？来，一起念。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对，所以你要认识神，就是来认识基督。好，那怎么来认识基督呢？基督你又没看到，他的奥秘就是召会。来，一起念以弗所书三章十节。
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哈利路亚。所以要认识基督，圣经有句名言，来来跟我来，来到召会中你就知道。那为什么是来到召会就看见神呢？来，因为来，这就又是另外一个奥秘。那召会有什么奥秘？身体，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我们同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各自做肢体啊。肢体虽多，身体只有一个。好，一起来念。
召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好，那你认识召会身体，为什么召会看到你们为什么不一样？你有什么不一样？你先问自己，我为什么有不一样？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没有不一样？哎，这就是人家好奇的地方啊。好，那就是讲到人的奥秘啊，人的奥秘。因为我们神啊，借着我们享受基督，借着我们过召会生活，渐渐的就成形在我们的里面，甚至要安家在我们的里面。哎，我们就人了，就成为神。常常有人说召会生活真的是不是人过的，因为这是神人过的生活。上班已经很累了啊，回来还要那个，还有很多聚会。我以前当教官的时候也是早上6点多出门， 晚上十点多回家，因为私立学校早上那真的是学生实在是非常的活泼，不念书，不念书了就很活泼，到处跑，就很需要教官。好不容易四五点放学了，松一口气，大概半个钟头，又来一批更活泼的夜间班的，夜间部的，还嚼槟榔的、抽烟的，那一大堆，那社会的习性的都带过来，是不是更伤脑筋的？所以那阵子真的是享受主，又没有主，真的是很难过哈。好，那乃会立笔书一起念来。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哈利路亚！所以，当人家想要认识的时候，就请他来，看你也可以得救。但看这么多人，就更容易得救。看你的笑容很不错。看到这里大家都在笑，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身体的力量是很大的啊，所以呢，极大的奥秘就这五点，你们自己看。我现在的负担最后时间就是这里，感谢神，一起念，感谢神，
感谢神，他藏在基督里，在凯旋的行列中领我们，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阿们。这里有三个在，英文是三个 in 啊，在基督里，在，这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在基督里是指我们的个人神人的生活，常常享受主，早上起来，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就这样呼喊主，多喊几次都有享受，就醒过来了。不止外面的人醒了，里面的人也醒了。第二个呢，在凯旋的行列中，不止自己醒来了，还跟狐狸伴一起有追求，一起有读经，有祷告，有生命读经或诚心圣言，在行列中，你就会去享受到凯旋。你的一天起来就凯旋的意思就是得胜，你就觉得你这个人的精神精气神全部起来了，人生今天有意义。这就在凯旋的行列中，因为有主率领我们。再来呢，第三个阶段在各处享受完了以后，我们要去各行各业，对不对？各就各位，天南地北，在各处只有一件任务，把我们享受的基督传扬出去。因为我们所以得着，就是因为使徒们借着福音，福音就是把主告诉我们，就叫做福音。一代传过一代，一代传过一代，今天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责无旁贷。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托付，好不好？我们，最后一行，主特别给全世界、全台湾一个特别的站，叫做台南市召会。你去查，再也找不到有一个召会站的。有一次我就醒悟过来了，太好，因为 我已经服侍长青十几年，这长青我以前租游览车送他们出去，但是后来发现到来不及，他们都走不动了。走不动的意思就是人数凑不齐了，够不上那个价位了。后来又想到，就公车站，拿起敬老卡，免费。我昨天还带了几个人去南坊的地下室吃饭。我说你们不要做爱宴了，年纪那么大了，做爱宴还提到这边来爱宴，直接聚完会后享受主以后，我们就带着福音单张上公车，看到谁，嘿嘿，笑一笑给他。最大的福就给你，尤其你这个白头发的，给那个年轻人，他笑得很，他绝对不会说不尊重你的爷爷奶奶，对吧？然后去吃饭的时候，叫的任何菜，神愿你喜乐。 啊，他已经没有时间看，你也不要急着看，就让他去看，不要轻看这福音单章。有人啊，就看着丢在地上不要，但是有人捡到就得救了，那也是替我们传扬，哈利路亚。所以呢，好不好？接受这样负担，我们启示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个人有什么自豪，启示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继续传扬下去。这就是我今天所的负担，我们要接受这样的负担，好不好？把我们所认识的、享受的传扬出去，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更有价值。赞美主。好，那我们分享的弟兄们上来。Amen。 弟兄姊妹啊，弟兄先来。麦克风拿给他，上面有麦克风，来，再过来一点。可以了，开了。谢谢。
感谢。
好，你们可以上。
喂，哦，可以。啊，弟兄们平安。我是第三组502，吴长龙弟兄，阿们。那我今天的主题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乃是基督的奥秘，阿们。不好意思，我引用的经文是以弗所，3:4-6，四节说，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那六节说，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并同为应许的分享者。那我启示亮与亮光，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提到的奥秘，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有一样的事物实在是有的，却是隐藏的，并秘密的，而且是无法理解的。阿们。那哥罗西书2:2说，神的奥秘是基督。在以弗所书说到，基督的奥秘是教会。那神是个奥秘，基督是神具体的表现，彰显神是神的奥秘，所以基督也是个奥秘。那以弗所书3:6说到，犹太人与这个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所以基督是个奥秘。阿们。那我的经历是，以前我对基督的身体没有特别的感觉哈。那去年我参加这个在台北的华语特会，主日聚会的时候，来自79个国家30,000多人的这个圣徒，一起擘饼，我看见了基督的身体，那时候我真的是感动的落泪，阿们。那在介绍各国圣徒代表的时候，乌克兰之后就是这个，紧接着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圣徒啊。阿们。那如同这个哥罗西书2:2说到，在神的爱里的合一，两个战争中敌对国家的圣徒能够站在一起，真是个奥秘。阿们。那是基督身体的彰显。阿们。是求主帮助我借着在灵里，更多得着这个奥秘的启示。阿们。然后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以服事教会。阿们。感谢主，愿神祝福每一位。
感谢主，我是第二组，叫做郑忠诚弟兄。我今天的题目叫做照着启示使我知道这奥秘。我已经知道这奥秘了。我引用的经节就是《以弗所书》 三章十七节的上半段，说是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的心里啊，这一个情节啊，我要讲我为什么能够照着启示呢？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神给我们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智慧启示你要向神求，是不是？第一个要正向神求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第二个，他这里告诉我们三罗所书三章的你要念，因为启示已经启示在这一本圣经里，就是在新约里，是不是在圣经里？啊，新约你看启示录就是启示录已经打开了，啊，启示录打开了，就有他首先讲的是教会，啊，教会就是金灯台，在这里有光，就能够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第三个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这里，这样你对主你要念，要用灵去念，啊，把它导读做到我们里面来。第三个就是怎么样求经历，啊，求这个经历才会什么安家在我们里面。你越经历基督越在我们里面成型，不但成型，会基督做我们的内容和实际，我们才能够与他是一。好，再来讲我的经历，啊，我的经历呢，教会在实习呢，人人要入派，啊，我看到我的儿子啊，又离教会很远，啊，孩子又小的时候，所以他就怎么样，不想参加入派，啊，但是呢，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去祷告。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的结果，就有一天弟兄告诉我，说：“哎，我到你家去小排好吗？”我说：“好啊。”那那这个祷告结果，我就是告诉这位弟兄，你告诉我家的小弟兄，他这小弟兄就怎么样，就答应了。结果啊，我们家就有什么，就有那个年轻人的小排啊，这个小排里面呢。他就怎么和这些学生啊，而且是都是国外的学生啊，还有家庭啊，你们借着这样子祷告，基督就坐在他的里面啊，这个就是经历要成为基督坐到我们的里面来。
三主薛志刚弟兄，基督，我分享主题就是基督迎娶新郎，基督的新郎的基督迎娶新妇的教会的预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启示亮光是。在旧约有一幅完整那个美丽的图画，就是以撒与利百加的预表。以撒的婚姻与主你实际的生活，与主是你实际的生活。亚伯拉罕照着神经纶的行动，凭主嘱咐他最老的仆人，相信主的主宰，主宰的主在责任上忠信，为着他。责任信靠主，在环境中寻求主的引导，到拿鹤城的井旁等待利百加来打水。这但遇到利百加之后，亚伯拉罕的仆人向利百加要水喝，他立那个利百加立刻给他水喝，也为他骆驼打水，从井里打上水来，倒在槽里给十只骆驼喝。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但她这么做了，利百加纯洁仁慈又殷勤，绝对服从以达成神的目的。哦，就以撒便领了利百加进他的母亲的撒拉帐篷，娶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我们今天应用就是。因为我爱基督，因为基督是做我的满足， 哦，也做我的，也叫我脱离己，得更新。哦，这是复活你的心照。
阿妹。
哦，然后又是，是在幔内过生活。哦，就像树栽于水旁，哦，沿河边扎根，炎热到来，并不惧怕。你并不惧怕，叶子能避青翠，干旱之年不必挂虑，并且结果不止。
阿门。
弟兄平安，弟兄姊妹平安喜乐。你们想要李百家这个大力士啊，还可以有这么好的婚姻，就是个奥秘。李百家是个大力士哈。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秘密与奥秘。我们的主题是召会的奥秘。为什么召会有奥秘？因为召会里面有基督，因为基督就是奥秘。在新义乡有个教会，罗纳教会，他们妇女会在祷告的时候看到耶稣把火宽宽被离开，所以这个教会就开始50年不间断的祷告。所以教会召会要有基督，如果没有基督就没有奥秘。引用经文是罗马书16章，神能召我的福音。保罗的福音是什么？是关于基督耶稣的传扬。这个传扬是因为那历史以来秘而不宣的奥秘的指示的启示，所以保罗得到这个启示，他就去传扬。以弗所书1章17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我们，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我觉得最大的领受就是三一神的奥秘，在我里面有父神的爱，耶稣基督的为人的个性的做人看得到的，还有圣灵奇妙的传输。阿们。启示是使人知道或清楚的显示先前所保密的事情。我们常常会有一句口头禅，你要讲清楚说明白，可是有时候讲了半天说了半天还是不明白，只能说是奥秘。我时间剩下1分钟。好，秘密是隐秘而不让人知道的事，让人知道就是没有秘密可以说。深奥的奥秘是深奥的神秘者，就是奥秘。在有一个港口叫王宫，王宫是一个海港。台湾很奇妙，在任何迷信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港口，可是有神的家，就是召会。那里有一个港边小组，我带着一对新加坡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女儿是死而复活，所以他们放假就到处去服侍。我带他去王宫服侍，因为太早到了，就那教会的朋友说，教会朋友说，隔壁有一个人要跟着去，被跟去捡啊，这样拿去种，就是要去埋葬，就是已经没办法再复活了，没办法活了，不是复活。要不要去祷告？就去祷告，祷告也没办法，不想没有发生什么事情。2个月以后我再去，有2桶麻油要送给我们，我说靠这，他说就是那个人就活起来又。他是做麻油的送给我们。有没有跟他讲说你要信耶稣才会得医治？没有。如果神的奥秘就是怜悯，在过去的经历，当你领受神的怜悯的时候，你去为人服侍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奥秘。阿们。
阿们。谢谢。我谢谢。我从昨天就一直在看他们的，因为我的眼睛不太好，我都 他们的字写太小，我都把它放大，放很大来看。那我觉得很感动，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在这样的进入信息。我抓他们的几个点，比如说有位弟兄说，你们念了就可以知道，我对这句话就很有感受了。 念了，有些人念了就不明白，因为他不用心，他只是看过去。但是如果你像那样的心认真的来念，主真的会启示我们。所以呢，这个的信息啊，他感受到我们需要更认真啊，来读主的话啊，不要习以为常，好像我们身上书一大堆就不认真去看啊。啊，至少我的秘诀就是把当天的好好的导读啊。像今天的是什么？我们要在心啊，在信上被加强。我们的是爱啊，也被加强。因为我就觉得刚刚听到弟兄的祷告，我就觉得我的祷告不够。我的儿子也是长期间不是很聚会啊，我们的祷告实在不是不够，但是不放弃，继续的祷告。因为我们也是有在传讲，就像我们传扬福音一样啊，不能急啊，要迫切，阿们，要殷勤，阿们。因为神他乐意啊，另外一个弟兄他写乐意，因为神乐意，因着他的乐意，我们就有机会了啊，阿们，感谢赞美主。那志刚弟兄啊，抱歉提出来，他不会很好，你给我们的也是很大的鼓励。他是举了一个例子，讲到以撒跟利百加，我发现我看了几份都提到这个故事，以撒利百加的意思，我里面就浮起了彼得后书的那句话：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啊，就包括练读书一样，要殷勤啊，不是看过一遍，像我们这些信息，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啊，就是希望一遍又一遍里面主的话能够发出亮光，非常多很多奥秘，但是总有一个是我们需要的。为了这个事情，哎，主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公车站，可以到处去传扬福音。阿们。因为我现在晚上不容易出去，但是白天是可以的，啊，白天的行动是可以的。阿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最后我也是勉励一下，什么叫做得到启示？弟兄告诉我们一个例子，约伯的例子。约伯啊，约伯的名言就是：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风闻有你，就他练的，他有练过，他知道有神，但是没有亲身经历。所以呢，有时候主允许一些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像我前阵子被一个发生小小的一个车祸，但也把我撞醒了，啊，我就接受了，我的眼睛确实是看不太清楚，晚上不能随便出去，我醒过来了，但是呢，并没有使我的行动停止，嗯，那我晚上不行，我白天行啊，所以我的白天的行动更积极。因为我们是亲眼，如今我亲眼看见，所以不要只是停在约伯说我风闻有你，我们要更进一步的，主啊，我亲眼见你。所谓的亲眼见你，就是我里面的人的眼睛亮了，哎，这是我的启示。所谓亲眼见你，不是哪里啊？你来给我看，哎，不是，你还是用你眼肉眼在看，是里面的眼睛亮起来。诗歌308首，有一个小姊妹，啊，她叫做达拉，她生下来就盲眼，但是有一次，啊，也是神机骑士，借着一个白姊妹帮她祷告，眼睛起来，对不对？哦，她就好快乐了。玩了一阵子，突然她就再去找她，那个白姊妹说：“哦，你还有什么需求吗？”她说：“请你继续祷告，让我眼睛再瞎掉。”因为我发现我用外面的眼睛在看人看事情的时候，我的里面的眼睛暗掉了，我遗嘱不太亲近了，所以，哎，我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啊。 眼睛虽然看不太清楚了，但是里面的人的眼睛更明亮。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白白受苦，很多环境临到我们，我们呢、啊、外面好像慢慢在毁坏，但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更是新鲜一天。308首，你们记起来自己在那个。那最后的一个感觉，就刚刚弟兄所提的那个路加18章那个寡妇啊，我们都有对头，我们的对头、啊、比我们大多了，但我们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祷告。所以刚才祷告是非常重要。所谓的对头，就有时候我们所盼望那个人要恢复，但是恢复起来，我们能够继续缠磨主，缠磨主，缠磨那个不义的审判官都心动了，何况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啊！好，阿门。感谢主，有报告。
感谢你，阿门。你内住在我们里面，阿门。我们必须要接触我们的帕子，阿门。来亲密的与你接触，阿门。得着你从神来的智慧、启示和能力，阿门。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意象。指引你的路，来走你的完美的道路。阿们。
是，感谢主。啊，总管报告。第一点，下课后请由订便当的组长